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关押一年多，河南郭宝军被迫害致死，曾遭酷刑致残，江西李美莲又被网判八年，屡遭迫害，何喜梅70岁被网判9年，丈夫被网判4年。2020年，辽宁省74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586人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郭宝军先生2019年11月10号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非法判刑两年。2021年3月14号凌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短信通知家人说郭宝军已经去世。郭宝军现年63岁，毕业于郑州师范，1995年开始学练法轮功，从此走上了一条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之路，为人处事善良朴实，工作兢兢业业，周围的人都称赞他是好人。2019年11月10号，郭宝军在围沟村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当地不明真相的两人劫持诬告，被白寨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6月13号，郭宝军被中原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当时郭宝军绝食反迫害近七个月，鼻子插着胃管开庭，后来郭宝军被一审冤判两年，勒索罚款2万元。郭宝军上诉后，二审非法维持原判。郭宝军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的时间里，看守所一直拒绝家属探望，直到2020年12月3号，看守所电话通知家属说郭宝军在看守所住院监管楼层，情况比较危险。家属当天见到郭宝军，他的情况极度虚弱，生命危急。2021年3月14号，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短信通知郭宝军儿子说，郭宝军已经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法轮功学员李美莲女士56岁左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美莲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告诉世人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遭两次非法劳教，累计冤狱三年多，一次非法判刑五年。2020年3月15号，李美莲再次被警察绑架，目前已被法院网判八年。2003年10月，李美莲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因拒绝佩戴犯人胸牌，被狱警用手铐铐起来，悬吊在厕所窗户最高处，脚不能沾地。因为悬吊时间太长，李美莲在痛苦挣扎中，脚踹破了玻璃，脚筋被碎玻璃割断。在监狱医院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李美莲的脚从此落下了残疾。李美莲丈夫离世，家中的儿子无人照看，生意兴旺的店铺无人料理，被迫关闭。现在，她又被网判八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何喜梅和丈夫贴林峰2019年8月30号被南阳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阳市看守所。近日获悉，何喜梅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3万元，贴林峰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万元。何喜梅退休前曾在南阳市沼气公司任营业所长，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折磨他多年的颈椎病、胃病、低血压等疾病不翼而飞。在工作中，何喜梅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多次被评为建委十佳职工、省建设厅职业道德先进个人。
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何喜梅因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两年。2006年，何喜梅和丈夫贴林峰去郑州大儿子家探亲，被警察绑架，后来分别被法院网判一年和三年。据明慧网报道，从1999年到2020年，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21年里，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根据明慧网数据的初步统计，2020年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有20人被迫害离世，74人被非法判刑，80人次被非法庭审，至少586人被绑架。辽宁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参加九讲班，新加坡新学员收获良多；澳大利亚医学教授表示，专业机构和人士需共同行动制止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月27号到3月7号，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举办了中英文双语的9天学习班，新学员们每天聆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并学练了5套功法。最后一天，新学员们交流了他们多方面的收获和心得。杨先生和他的太太、姐姐和外甥女一起来参加学习班，他们感受颇深。杨先生的姐姐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在大概1996年的时候，我母亲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而且在经历过这么多年的迫害之后，依然非常非常的坚定。他表示，因为被迫害，在大陆警察会到家里来，所以他曾经不理解母亲，认为母亲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其实他知道母亲做的是对的，只是无奈于大陆的环境。来新加坡后，他看到了很多在大陆看不到的消息。当看到很多公园里都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自由练功时，他开始思考，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可以有，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不能有？他说，这时他由一个小粉红变成了一个看清真相的人。他最后表示，通过这9天的学习，我想当我走出这个法轮功学习班的时候，我会像师父说的去做一个好人。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罗杰斯在2021年2月24号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论坛上阐述了专业机构和人士应该采取多项行动共同制止活摘器官。他认为制止活摘器官的2个前提条件，认知和权力都已满足。罗杰斯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应当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他说，中共对活摘器官负有最终责任，是中共批准了对受害者群体的迫害，并允许在中国发展工业规模的器官移植。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说，中共应该负责，应该停手。罗杰斯因为2019年揭露在中国器官移植研究中的伦理失误，而被提名为《自然》杂志的10位重要人物之一。罗杰斯带领的团队深入检视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所出版的研究论文，并在2019年2月发表调查报告。他相信这份报告将遏制强制性器官移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18万。
请听 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目击者揭开杀无赦内幕，19年过去了，都发生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2002年3月，34岁的长春医生刘海波被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的警察虐杀，他的遗体被秘密火化，死讯也遭中共严密封锁。19年来，宽城分局对所犯的罪行拒不承认，刘海波的家人有冤无处伸。然而，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一位来自长春的善良警长向明慧网提供了一份实名证词，将宽城分局的罪恶撕开了一道口子，还原了刘海波医生被虐杀时的场景，并将中共江泽民集团杀无赦的残暴罪行公诸于众。这位勇敢的警长名叫霍介夫，1970年出生于吉林省农村，1993年毕业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曾经担任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南广场派出所警长。霍介夫先生在证词中写道，2002年3月12日，宽城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二队抓住了刘海波、侯艳杰夫妇。刘海波是长春绿园区春城医院的放射线科医生，刑警大队对刘海波、侯艳杰夫妇进行了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接着，霍介夫回忆道，13日晚7点左右，我回单位六楼时，经过二楼，就听见了审讯声和打骂声，我就将门推开一小部分往里看，看到几个队员正在给刘海波用刑，全身一丝不挂的刘海波被靠在老虎凳上，头被卡着以跪着姿势，有两个队员拿着高压电棍正在使劲往刘海波肛门里垫，旁边扔着几根断了的木方。这一幕深深刻在霍介夫的脑海里，难以忘记。霍介夫说，经侦科的魏国宁也正好在里边，我们就问在场的艾立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刘海波只是提供住所的。艾立明说，必须让他开口，上边有要求，没事。他同时让我们出去，魏国宁出来对我说，这太残忍了，会出事的。我说，找他们队长孙立东，叫他们别打了。魏国宁说，少管这种闲事。我便自己去找孙立东，没找到。我回到办公室，坐立不安，后悔没能阻止。在楼上待了十多分钟，我又去三楼找孙立东。在三楼楼梯，就听见孙立东在二楼喊，另一个屋里别打了。有人出来问怎么回事，他说，这屋的死了。我在二楼看见刘海波从老虎凳上被放下来，躺在地上，孙立东过来叫人给他穿上衣服，人已经断气了，几个人匆忙给他穿也穿不上。这时老魏也下来，正好赶上，孙立东看见我们，让我们赶紧离开，并且告诉艾立明别声张，他汇报上级去了。就在霍介夫亲眼目睹刘海波遭受酷刑致死的前一周，震惊世界的305插播事件发生了。就是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长达50分钟。霍介夫说，当时正值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泽民很恼火，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对省委书记王云坤进行了批评，公安部副部长刘晶亲自赶往长春，要求限期破案。于是当地军队、警察和政府官员等全市6000多名干警纷纷被动用，疯狂绑架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投入各大监狱、集中营，秘密酷刑迫害。那么305插播事件的缘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刘海波仅仅因为给插播者提供住处就惨遭虐杀？江泽民为什么怒火中烧，下达杀无赦的密令？305插播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一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1月23日，
中共炮制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那天正是大年除夕，全国百姓正在家中团聚、叙谈、吃饺子、看电视，突然电视上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五个人往身上浇汽油并点燃了自己，熊熊的火焰和拿着灭火器的警察，还有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将人们的心都揪了起来。发生了什么？很快中共就在全国范围控制一切喉舌媒体，发起了舆论攻势，并一口咬定那五个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海外媒体从央视焦点访谈的慢镜头中揭示出多处疑点，自焚表演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后倒地死的，而不是烧死的。主角王进东的坐姿是标准的军人坐姿，身体都烧黑了，可最容易燃烧的头发没烧着，放在两腿中的塑料瓶在高温下竟然安然无恙。中共报道说12岁的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小女孩在做完手术仅仅三天后就能带着插管唱歌，严重违背医学常识。更重要的是，从多方查证，所有这些自焚表演者没有一个是法轮功学员。比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刘春玲的家乡实地考察，刘春玲的邻居在采访中告知，刘春玲是酒吧里的三陪女郎，经常打老母亲打孩子，从来没有人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自焚伪案发生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共指使2000多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一起全力开动，将谎言重复了百遍、千遍、万遍，悲惨和荒谬拼接的镜头一经播出，把民众的愤怒情绪挑动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在这种信息轰炸之下，人们开始相信谎言。中共央视高频率播放各界人士的所谓的随机访谈，并反复重播，令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亿万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扎上根。在这种疾风暴雨的仇恨灌输下，很多人都来不及思考到底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的一下被中共带到法轮功的对立面了，甚至把自己以前看到的法轮功的神奇和法轮功学员做的好事全都置之脑后。事实上，因为在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府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直到2000年，政治局委员们对迫害打压都并不以为然，除山东、辽宁等少数省份外，许多省市对迫害不感兴趣，来自体制内的消极抵制和民众的普遍反感，使得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但是江泽民因为看到法轮功广受民众欢迎，心生妒忌和仇恨，一定要置法轮功于绝地，哪里会善罢甘休。于是江泽民集团又亲自指挥导演了这场世纪围火，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铺平了道路。2002年3月5日晚7点19分，长春市惊愕了，沸腾了，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同步播出了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真相节目，震惊的人们纷纷电话告诉亲友同事，让他们打开电视看真相。美国标准周刊针对305插播事件发表了重磅长篇报道，题目是进入细微的电波，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文中这样记录了当时的长春。法轮功的节目在八个频道播放了50分钟，积聚了超过10万的观众。全世界传遍他们的名字，他们是 梁振兴、刘成军、刘海波、周润军、侯明凯、雷鸣等等。中共惧怕国际舆论关注发生在长春的大抓捕事件，试图合谋掩盖真相。霍介夫在证词中说，3月16日下午1点半，分局召开刑警和部分科室科长会议，周春明要求说法轮功学员刘海波死于心脏病，要求各单位抽调警力看守太平间，抽女警看守已被送进医院的侯艳杰。我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们科不行，刘海波是被打死的，这样的工作我干不了。于是我被终止开会。因为霍介夫先生坚守良知，并且指出中共取缔法轮功缺乏法律依据，因此霍介夫被中共以支持法轮功的名义拘留15天，最终被开除。2002年6月底他逃离了大陆，来到海外。中共酷刑残害死刘海波这一幕让霍介夫内心无法平静。在海外稍微安定之后，霍介夫先生于2004年1月7日在明慧网以实名提供证词，揭开了刘海波被虐杀的真相。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已经过去20年，长春插播事件至今也已经过去19年。这19年来，无以数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火灾器官。在305插播事件之后半年的时间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一次次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2002年，长春市中级法院于9月18日对15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诬判，判刑期限分别为周润军20年、刘伟民20年、刘成军19年、梁振兴19年、张文18年、雷鸣17年、孙长军17年、李德海17年、赵建15年、云庆斌14年、刘东14年、魏修山12年、庄显坤11年、陈艳梅11年、李小杰4年。其中刘成军、雷鸣、梁振兴、侯明凯等插播勇士已经被中共迫害致死。俗话说神目如电，参与迫害插播勇士的相关人员也陆续遭到了报应。原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孙立东是迫害死刘海波医生的直接元凶之一。2004年初，孙立东猝死在办公室内，他手下的刑警都说孙立东是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应了。当时孙立东的暴死在长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男女老幼都纷纷议论，很多曾经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警察的家属要求他们转换工作，害怕连累自己和孩子，也有些参与者胆战心惊，不愿再为江泽民充当打手了。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一庭庭长张辉曾在非法审判插播事件中任审判长，诬判法轮功学员，结果张辉在2006年3月一天突发脑溢血死亡。原长春市纪检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元俊主管长春市公检法和610办公室，在305插播事件后，刘元俊死心塌地追随江泽民杀无赦指示，非法抓捕5000多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劳教等。2006年4月中旬，刘元俊突然发病，一个月后死亡。原长春市中级法院院长孙万胜为了个人私欲，卖力跟随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是非法审判长春305电视插播案件的直接责任人。长春市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孙万胜亲自审批的，后来孙万胜被中共体制内部双规，遭到了报应。原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田中林在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和以前的多次迫害中， 曾多次到酷刑现场直接布置迫害，面对浑身血淋淋的被绑在老虎凳上的法轮功学员，亲自对凶手下指示。2011年，田中林被中共检察机关逮捕，被判处11年。长春市中级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宋立飞参与了诬判刘成军等15名插播电视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6月，宋立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体制内部审查。吉林省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刘培柱积极执行江泽民对长春305插播事件杀无赦的邪恶指令，对插播事件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0年1月，刘培柱落马，并且被中共体制内双开淘汰。无独有偶，当年炮制天安门自焚案的参与者们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偿还他们犯下的罪恶。亲自导演自焚伟案的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萌，于2008年47岁时同时患上了胃癌和肝癌，历经9个月的病痛折磨后离开了人世。央视喉舌罗京昧着良心播报自焚伟案，煽动仇恨，在2009年患上淋巴癌，死前口腔严重溃疡，舌头溃烂，不能说话，年仅48岁。而在2005年自焚伟案四周年之际，在焦点访谈上重炒自焚骗局的央视女主播方静，于2015年患癌症死在了台湾，年仅44岁。正应验了古人说，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为人类留下洞察过去和未来的契机。2020年1月23日，时值天安门自焚伟案19周年之际，武汉宣布封城，全人类都知道瘟疫来了。时间如此巧合，是不是上天的提醒和警示呢？真心希望善良人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蔽，都能够珍惜法轮功学员在危难时刻传递的真相，更希望有缘人都能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登归途。故事的主人公徐文海出生于台湾桃园， 退休前在国家财政部机关总署担任英文秘书，曾因各种压力而身心疲惫，不胜负荷，苦不堪言。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人生真正的归途，从此身心健康，阴霾驱散，前途充满了光明。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徐文海出生于台湾桃园的农家，底下共有九个弟妹。身为家中长子长孙的他，身兼着承担农事、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那时他生活非常忙碌，除草、插秧、割稻等很多农事都要做。每天放学回来牵牛吃草时，往往看着天空，他就会想，在人间好苦啊，天上的神仙一定都很快乐吧。文海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地劳作，常常一天下来和文海说不上几句话，但他们用朴实善良的言传身教，让文海明白了什么是以身作则。即便家里的经济拮据，家务、农事填满了大部分休息的时间，他也以自己的速度努力地前进着。在半工半读、自立自强中，文海自食其力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当兵退伍后，文海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特考，分派到财政部所属的机关上班。在职期间，他参加英文写作班，严谨地对待每一份作业。由于作业工整漂亮，态度认真自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派到该机关总署担任英文秘书。然而工作严谨的他，多年来深受失眠所苦，每到夜深人静时，脑海中苦恼的大事小事就像压在心头上的座座大山，让他辗转不能成眠，往往破晓之前才精疲力竭地消失意识，偏偏又睡不多久，又必须努力地撑着爬起来，搭乘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这种每天都觉得撑不下去的日子，文海苦熬了好几年。长期的身心疲惫、精神不济，让他急于在各种气功门派中寻求解脱之法。为了身体健康，他学过多种门派，花了很多钱都不见效。文海像是个千里奔波的旅人，在日夜兼程中颠簸跋涉，不生负荷。他的苦不只是身心的疲惫与沉重，而是一种看不到方向与希望的无可奈何。直到1999年，文海经由同事的介绍，开始学练了不需要花一分钱的法轮大法。学练过程中，文海渐渐有了没有疾病的轻松和内心踏实的感受。他终于亲身体悟到生命的存在是如此美好。文海刚开始学练不久，就发现自己可以很快地睡着了，等天亮之后才惊觉，原来自己也可以睡得这么好。这种种的改变让他觉得很神奇，吃得饱，睡得香，面色红润，精气神十足。文海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殊胜与超常。当文海翻阅法轮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时，才发现原来以前认为是对的道理，很多都是错的。例如，以前觉得自己获得的好处越多越好，但宇宙中有不失不得的法理，当你得的越多，你就越伤害别人，失去的得也就越多。法轮大法博大精深，他感慨于转法轮书上的每一句话，从心底里觉得做人就是应该这样。文海发现自己的心境修为提高上来之后，不仅心律不齐、失眠、胃溃疡、鼻窦炎等问题改善了，整个人也乐观平和起来，生活品质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文海明白了过去在社会中苦思许久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后， 他开始有了改变。文海以前比较火爆，没耐心，但修炼后遇到事情，他会先去考虑别人。例如，他曾经出过几次车祸，被后面的车辆撞上了。如果是以前，那可不得了。可现在的文海会想，我是一个修炼人了，对方肯定不是故意，一定是太累了才会这样。所以他没有下车找对方理赔，就自己开车走了。文海在大法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下，不仅火爆脾气改了，而且学会了替他人着想。文海住的小区是七家人共同使用一部电梯，几乎每一户都把鞋子、鞋箱、杂物，甚至鞋柜放在自家门外或电梯门旁。修炼以前，文海也是这样，但修炼后，他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该把自己的物品摆放在公共的空间里，因此不管大家怎么做，文海还是选择将东西放回到自己的家中。此外，当文海内心起了不平时，他也能够放下自己的立场，尽量去体谅别人的困难。文海家中的停车车位旁总会被别人停放3至4辆机动车，造成了进出的不便。以前他会心生不平之气，但现在他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体谅其他住户停车不易，因此他不但不以为意，还将自己的车尽量的停靠离墙壁近一点，好方便其他的人停车。除了生活上的改变之外，在工作方面，凡是他经手的中英文文稿、公文或任务，文海都要求自己再三的查验检视，边做边学，边问边学，尽量做到零缺失。由于文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被指派为工作单位长官出国访问的随行秘书，走遍世界5大洲。除了帮忙拟稿和翻译之外，他还被任命为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导人会议的部长随行秘书，并担任 APEC 研讨会的联合主席和演讲者。文海感到工作从来就没有轻松过，不过当他的容量变大时，收获也会更大。以前当同事问他有关英文的问题时，寻求帮助时，文海并不太愿意，因为觉得这不属于自己的事。可是修炼之后，文海发自内心的将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即使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和查证，他也尽心尽力的去完成。别人都说他英文好，而文海觉得其实是被问出来的，帮别人也是在帮自己。在工作环境中，文海担任单位的主管时，面对职场部署之间的矛盾，他秉持真善忍的原则处理。首先放弃自身的权益，当单位因查获特殊案件而分发奖金时，文海就把自己的名字从公文名单中删除。他认为最辛苦的是第一线人员，奖金和荣耀应该全部归属他们。回首他的工作生涯，文海不懒工、不言苦，做到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1999年，中共政权以倾国之力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学员，而且动用国家媒体铺天盖地的构陷污蔑法轮大法，不仅极力掩盖封锁法轮大法真相及迫害事实，也让海内外民众对法轮大法产生了误解和仇视。为了让世人了解迫害的真相，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创办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等媒体，打破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宣传。因此，许多法轮功学员利用他们的专业背景、知识能力，相继投入到媒体传播真相，文海也是其中的一位。多年来，文海撰写或翻译了超过1000篇的英文文章或资料， 每一篇对文海来说都是一次考验和挑战。为了使文章更有内涵，语句更通顺，更能感动读者，他不厌其烦地在网络上一再查证，有时为了搜索一个名词或用语的正确翻译，花上半个钟头或更长的时间，有时为了修改一篇文章，也要花上一天甚至一个礼拜。虽然过程艰难，但文海想到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不懂中文的民众正在等待了解真相，这样的想法一起，对于文海来说，这些困难和压力就会迎刃而解。文海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同时也学起了照相技术和影片编辑。文海原本对影片制作一窍不通，经学习后就下载免费程序自己摸索，终于可以独立制作影片，并加上字幕及配乐。文海虽然已经临近古稀之年，但耳聪目明，编辑影片时更是左右开弓。因为长时间连续用鼠标做无数次的按、拖、拉、剪切、复制等动作，他的手肘及手指关节常酸痛到半夜都会醒来，但左手酸了他就换右手，右手酸了再换左手，食指酸了换中指，中指酸了再换食指，最后文海的拇指、无名指以及小指也能一起承担这项神圣的工作。对一般人来说，辛劳一辈子，一旦退休后往往会去游山玩水享受人生，然而文海退休后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播法轮大法真相的使命中。修炼至今22年，走在修炼的路上，文海深刻感受到放下不好的人心后的健康和纯净，心性升华后的充实与自在。他体悟到，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自己更需时时扩大容量，提升技能。文海真诚地表示，因为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制作影片，我知道这并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写出来和制作出来的，而是在学练法轮大法后获得到更大的智慧，让我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走向光明。身为大法弟子的我，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几位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在良心善念的驱使下，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共媒体的造假宣传，讲出事实真相。1999年夏天，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运动，就是中共发起了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场运动一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为了给镇压找借口，当时的江泽民集团在全国拼凑所谓的证据，罗织编造了1400个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栽赃法轮功。当时全国各地的几千家电台、电视台、报纸还有杂志，铺天盖地地宣传这1400例。 骗了很多不明白真相的老百姓，煽动他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许多当事人的家属看到媒体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假新闻后，对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的气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出真实消息，告诉人们事实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其中的两个案例。1998年50岁的机关公务员王库死于肝硬化。到了1999年，王库的死亡案例被莫名其妙地收入了1400例，说他去世是因为练法轮功练的。王库的妻子知道后，为了澄清事实，想方设法找了好几位热心人帮忙，终于在2001年投书到海外的明慧网，非常明确地表示王库的情况不是中共说的那样。王库的妻子强调，王库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本人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他还提到了王库去世更具体的原因是，王库在工作中坚持说真话，因此受到排挤，心情就一直不好，郁郁寡欢。再加上他过世前不久，工作中又被人骗了一把，不得已自己掏钱给补上。王库对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最让他感到压力大的是，他的两个兄弟都因为肝病相继去世。那王库自己在1984年也得过乙型肝炎。王库的过世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王成祥生前是黑龙江省双城市韩店镇粮库的一名退休工人。王成祥的家族有精神病史，母亲是跳井死的，舅舅是上吊死的，家族中跳河、跳井、跳房还有上吊等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人。粮库的职工介绍说，王成祥发病的原因是1998年的时候，他儿子买了一套粮库的家属楼在6楼，还动员父母也搬到楼上住。王成祥就觉得上下楼很费劲，再加上两三年前他刚盖了3间新砖房，很是称心如意，舍不得卖掉。有一次王成祥对儿子说，你买了楼我也不去住，就是去了我早晚也得从楼上跳下去。后来勉强搬到楼上住，王成祥却是成天郁郁寡欢，精神恍惚，要寻短见。家里人看他这个样子很担心，老伴儿就劝他练法轮功，也许能减轻点精神负担。为了应付老伴儿，王成祥象征性的比划比划动作，没看过法轮功的书，所以根本也算不上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正月初二的夜里，家人没看住，60多岁的王成祥从6楼跳下自杀了。中共央视把王成祥的死罗织到1400例中，嫁祸法轮功。曾经和王成祥在同一个粮库工作的职工都说，王成祥的真实死因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位职工直截了当地说，他跳楼可不是练法轮功练的。看过法轮功著作的人都知道，修炼人不会去有意伤害生灵，不能杀生，也不能自杀，因为那都是在做坏事。修炼人真心向善，善良的人是珍惜生命的，不会去伤害生命，那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性命。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找借口，硬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栽赃到法轮功身上，骗了全国的老百姓。熟悉中共历史的朋友也都知道，中共靠谎言起家，又靠谎言来维持政权，谎言套谎言，层层是谎言，这就是中共。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指出的， 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